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如果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想那些奋力跟上的弟兄姊妹们一定知道，我们已经读完历代至上了。而且历代至上不是挺容易读的一本书，前面有半本差不多讲到是家谱，如果你把名字都念下来的话，我想舌头都要打断了。但是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读经的呼吁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们的确跟得上来。我今天早晨和一位老弟兄有一点谈话，他受浸没有多久，所以他说他从新约看起，已经把新约读完了，而且旧约已经读到士师记了，所以我想很快的他会赶上我们的进度。弟兄姊妹们，读经有很多的好处，我想不是需要我们一次次来勉励的，但也有很多的压力难处。但是有些时候，我想最终的目的，当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它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供应。上个礼拜我曾经说过，当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那些君王反叛神，离开神，叫我们读的心里也很下沉。这个礼拜呢，刚好相反，读历代至上，这里面讲大卫的侍奉，历代至的下，历代至上的后半本，历代至上的后半本，实在是讲到大卫的侍奉。这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多的安慰，也叫我们得到力量。所以虽然有许多的压力和难处也一样发生在我们每天生活中间，但是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得到供应，得到帮助，也能够胜过这些难处和压力。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就从利未记里面历代志里面把一些大卫的侍奉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那这一整书前面一半我们说过，它大部分是讲到家谱。因为为什么呢？历代志这本书是文士以斯拉当他们被掳归回，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以后，他在整理旧的历史所写的东西。所以列王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历史发生的当时史官所记的，很多时候是一手的资料。那么历代志呢，就是以斯拉经过整理以后，把最重要的属灵意义把它有系统的记载下来。所以列王记和历代志很像，又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读历代志里面有个困难，因为它对年代的事情记录下来之后，我们会有混淆。这也是为什么读家谱的时候，你看它一次又一次家谱，因为它是不同时间的家谱把它整理起来收纳的。那么以斯拉收集掉原始资料的时候，不敢把它分解重新摘录，所以它一段一段放在那里，所以我们读书就要小心。那既然是这样子，历代志在选材方面可以反映出以斯拉的心情跟他写历代志的目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等到我们读完历代志以后我们就明白了。你看他很少记载北国的事情，因为第一，当然以色列国的资料他不全，他们在他以北国在撒玛利亚，那么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手中只有耶路撒冷的资料，就是南国犹太国的资料，所以北国的资料很少很少，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北国以色列整个的离开神的道路，没有什么是值得以斯拉重新回溯的。以斯拉重新回溯，在他所写的历史中间最要紧的是看见那个属灵的点，所以他的记载是有目的、有方向、有整体的作用的。那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勉励那些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人，再一次恢复圣殿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了，旧约里面所有侍奉的中心集中在圣殿上面，没有圣殿就没有侍奉，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司的体系，没有圣殿就没有利未人的工作，什么都是虚空的，都不能侍奉神。所以当他们回去建造圣殿以后，当然要把大卫当初对于圣殿侍奉的规模重新拿出来看。这就是文士以斯拉写历代志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也知道，大卫可以说是在建立侍奉上面在旧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他之前有摩西，因为摩西直接从山上，就是从西乃山上面领受了神的启示话语的祝福，把这个犹太人应当侍奉的样子，会幕的样子完全启示出来。这个会幕的侍奉是一个旷野里面的工作，等到以色列人安定在迦南地之后，那一个侍奉的情形有了进步，并且有了改变。一个最大的进步和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留在圣殿里面侍奉，约柜不需要再搬来搬去，会幕不需要拆了卸了又装起来，又扛在肩上，又把它拆掉，又扛在肩上走了一段路以后，又把它再建立起来。事实上神自己也说，当大卫有心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面，香柏木的宫里面，但是神的约柜反而居住在帐篷里面，他心里面觉得不忍。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大卫的心也完全是以侍奉神为他唯一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到大卫之所以被神称赞被神使用，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的心完全与神的心相契合，因为他的心完全以侍奉神为目的，因为他的心愿意神的名德的高举，因为他的心没有自己，只有神。那么弟兄姊妹，像这样一个人，大卫做了君王，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带领全部以色列民，全部犹大和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更加重要，当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发现他是怎么样来侍奉神的。弟兄姊妹，对于今天我们也很重要，因为这个侍奉虽然是旧约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灵是超过旧约和新约的，他不是活在旧约物质的里面，因为他已经透过那个物质的侍奉看见神所要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一个有神启示的人，在他旧约外面遗文字句的侍奉里面有非常深刻属灵的心意和灵。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当神的启示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所看见是灵，是灵里的问题，但是当他把它变成侍奉，变成具体的记载下来那些侍奉的条例以后，那是后人的问题，后人读不出他里面的灵，只读出他的字句，因此把旧约的侍奉又带回到字句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新约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凭着这个灵来祷告的话，我们应当可以看见大卫所侍奉的，大卫的目的，大卫在灵里面所要看见的是什么，所要叫人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大卫怎么样侍奉。当然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大卫要侍奉神不是一天下来的心愿，长久以来就有这样的心愿。所以你看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做，头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头一个他要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来，头一个他要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在历代志上十三章就这样记载。那弟兄姊妹们，以前我们前几次陈老弟兄，也不是前几次，前一次他讲过一件事情，叫做乌撒的手，就是说当大卫让他们去迎约柜的时候，乌撒伸出手来在拿梗的合场上面牛是前蹄摔一跤的时候，他要用手去扶，神就把他击杀。这里面当然有属灵意义，说到神不喜欢用人天然的手去碰他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读到这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为什么神会去击杀乌撒？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拿牛车来运约柜。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件事情大卫会不晓得，而且那些利未人也不晓得，他们就拿牛车去运约柜？有两个原因，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当我们很同情的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的时候，我找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约柜曾经被掳到非利士去， 那么腓力士人就遭遇很重的灾祸，神的手攻击那些腓力士五个城人，以致他们都生了非常奇怪的病。啊，我不讲什么病，因为很多人没有读圣经，因为我讲笑话。知道人会心微笑，知道他什么病，他们就不得不非常害怕的赶快把约柜运回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运回呢？他们就装在牛车上面。好了，所以牛车就一路叫一路走，就回到伯士麦的田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很多读圣经都在这里又出了问题了。在伯士麦那里，我想弟兄姊妹们大概印象还深了，因为我们旧约从我们这个读经的计划是从撒母耳记开始的。等到牛车回到伯士麦以后，他们就把约柜停在一个大盘子上面，在那里有好多人，他们有五万人聚集在那里，神就击杀了70个人。哎呦，他们一看不得了，约柜回来，有这么大的影响严重。约柜就是耶和华留名的所在，这个柜子称作耶和华的柜，是神把他自己名字留在这里。他也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启示神和摩西要在约柜面前相会的地方。等到约柜一回到伯士麦以后，不得了，一下死了70个人。所以他们害怕，把约柜就推到基列野林，到个便宜农家去。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要击杀伯士麦的70个人？我们读撒母耳记读不出所以然来，答案就在历代志的家谱里面，你们晓得吧？你读到，哎，有个地方，利未人祭祀的城，有一个城叫做伯士麦。弟兄姊妹，不像你读到这里，你们这么兴奋呢、啊？我读到这里非常兴奋，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神在伯士麦击杀他们70个人？因为你知道伯士麦是祭司的城，这个城跟别的城不一样，这个城里的人大小都是祭司，有好几个城是祭司城哈。另外圣经里提到一个地方，挪伯的城，挪伯城也是祭司城，记得吗？那是扫罗去杀了好些个祭司，把城里人都杀掉了，所有祭司都杀掉。那么弟兄姊妹们，伯士麦这个地方是留给祭司住的城，在这个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侍奉神，而他们应当知道约柜的圣洁。怎么能不知道约柜的圣洁呢？从前这个约柜是用许多层层密密海狗皮、蓝色布、各种布把它包起来，才能够让利未人刚才出埃及的在旷野里面行走的。现在因为被腓力士人掳去，他们就这样放在牛车上面带回来，当一来的时候就把神的荣耀遮盖起来。但是他们在那偷看，在那观看，好像看热闹看笑话一样，哎呀，约柜什么样子啊？弟兄姊妹们，对于属灵事情这样好奇，不是侍奉人应当有的，侍奉神的人应当有的态度。他们不尊重神，所以神击杀他们70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发生在伯士麦，圣经就这样记载了，等到我们发现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知道，虽然这件错的事情留下了一个印象，当大卫再一次迎约柜的时候，他用牛车去迎。另外有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会可能犯这样错误？因为你看见在民数记里面，当圣殿刚刚建立之后，以色列的百姓来献祭物，也献礼物，这个礼物中间有一样特别的，就是有12个支派，他们每2个支派奉献1辆牛车，每一个支派奉献1只牛，就是12只牛，6辆牛车。所以你知道，在利未人的习惯中间是有牛车加入侍奉的，牛车不是不可以侍奉的。但是牛车是干什么的呢？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因为那个会幕的建造有分成好几层，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器皿，刚才我们讲过，有一个是约柜，还有香坛，还有祭坛，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灯台，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除了约柜是人用肩膀扛抬之外，有些很重的东西，一个银座，他们的会幕在旷野里面怎么生根在地上呢？靠银座，一个银座有90他连的，那这个人怎么搬法？不可能搬。所以神怜悯利未的子孙呢，利未子孙一共歌侠格式的米拉利的子孙是搬最重东西的，所以神怜悯他们，用牛车给他们用，是这样的缘故，利未人有牛车用。那么差以毫厘怎么样？谬以千里。虽然有牛车，约柜从来不坐牛车，约柜都坐在人的肩膀上面。那弟兄姊妹们，为了这2个原因，大卫可能犯错。 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就让牛车带着约柜从基列野林要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神轻慢不得，神不喜欢，所以他要叫大卫发现他的错误。如果那一天乌撒的时候不去摸那个约柜，就倒在地上，大卫一样也会想，现在乌撒被神击杀其实是不必要的。大卫也开始想，到底他哪里犯了错误。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大卫是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有省察的亮光。哥林多后书1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自己常常省察有信心没有，叫我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可弃绝的还是不可弃绝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就是这样，一有了错误以后他就寻求。所以你看见在第15章里面他找到了答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大卫侍奉是以神为中心，大卫的侍奉他的心目中是以圣殿为中心，他要为神建立圣殿，他的侍奉是以约柜为中心，这里看见大卫的侍奉又是以圣经为中心。怎么知道？第15章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15章，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15章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第二节，大家注意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集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我们看11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去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摩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以斯拉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把它原原本本的再重新讲一次，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好，弟兄姊妹们，大卫就从这个失败错误痛苦中间学了很重要一件功课，必须照着神的话语来侍奉，必须照着神的命令来侍奉，必须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些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的人虽然有圣经在手里，他们也要侍奉神，但是却不是像大卫这样严严谨谨的侍奉，所以那个侍奉的果效价值赶不上大卫。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啊，我们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圣经以为遵行了，像大卫他以为迎回约柜是好的，却还犯这样的错误，那神怜悯他，他有学习，他不怕错。我们虽然侍奉不多，而且常常犯错，但是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绝对不以为哪一件事情我们做的一定对的，一定不能改的，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的谦卑了。假如从神的话语看见错了，我们一定改。大卫就是这样改了，所以他就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约柜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动态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约柜替那些以色列人寻找安息的地方。在旷野里面，云柱火柱在约柜上面，约柜起行的时候，他们就祷告，耶和华愿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然后他们安定说，耶和华求你住在千万人中间，他们就定下来定居。所以约柜还是为他们领路的。现在神又借着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告诉他们说，我要选择一个地方是立位为我立名的居所。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就看见是耶路撒冷。他们就把约柜要搬到耶路撒冷，而且搬去了以后呢，约柜安定下来，不需要漂流了，不需要动来动去了，约柜就安居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从前利未人主要的工作是刚抬约柜，还有那些圣殿里一切的摆饰、一切的家具、一切的用作。现在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他们岂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了吗？约柜不用跑来跑去了，那些利未人都永远没有工作了。啊哈！大卫就是因为知道这点，所以他重新安排 利未人的工作。利未人的工作分成六大项，可能可以再细分，分到九项也不一定，我们有时间一样样看，历代志里面都讲到。利未人的工作，头一个，大卫就派，你看我们看第十五、第十六章第四节，大卫就派几个利未人，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利未人大的工作，现在不是光是献祭烧香啊，不是光是把祭牲宰了放在祭坛上面，他们的工作改变了，性质改变了，在神的面前赞美、敬拜、称颂、歌唱，这是利未人的工作。哦，这是一个太尊贵、太荣耀，并且叫我们灵里面大大喜乐，叫神的耳朵也满意，叫他的心也得满足的一件事情。有人在约柜面前，有人在圣殿里面，有人在神的面前唱诗赞美他。宝座面前不可以缺少他的赞美。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以色列是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而且到了启示录里面，你看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我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赞美神，在他的面前赞美。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面，在你灵里面有没有很深的印象？我们赞美神，怎么赞美他？怎么样赞美他呢？哦，大卫就开始用几个利未人在这赞美。这里有三个最重要的名字，我们读第五节，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哪些哪些哪些啊？我们就稍微略过去。第五节说为首的是亚萨，还有几个人，我们再退回来读十五章，或者我就告诉弟兄姊妹好了。在圣殿里面赞美最重要有三个人，一个是亚萨，还有呢一个是希曼，第三个呢是以探。这个三个人是大卫时代在他约柜面前，在神的面前赞美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亚萨、希曼、以探。这三个人是谁呢？你知道利未有三个利未支派，利未有三个儿子，刚才我们讲过，叫做歌侠、格顺、米拉利。歌侠就是他的儿子暗兰，暗兰生了亚伦和摩西，亚伦就是大祭司。歌侠、格顺、米拉利，那么这些人呢，或者我需要附带讲一下，你知道以色列人点名是比我们清楚的。有时候有人弟兄姊妹问我说，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 last name, 没有姓什么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都姓什么？都一个姓啊，都姓以色列。你晓得我们说以探、亚撒、希曼都姓以色列，你叫他 last name 有没有用嘛？那以色列怎么分法？他都是一个人的儿子，生出十二个儿子来。好，头一个他分成十二个支派，是不是？所以你说某某人是某某支派的某某人，那个支派就是他的 last name。 那么这样分还不够，你看民数记里面摩西的分法，他当他点名的时候叫他们按照支派，按照什么？按照家室，按照宗族到前面来，一共三层，支派、家室、宗族。那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就不统一，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翻译啊，因为我们的感觉家世比宗派比宗族小，事实上英文里面家世是 family, 宗族呢是 household, 当然了家世比宗族大，可是英文一翻呢宗族比家世大，所以中文翻译弄乱。那么一个族本来是一个族长，以后因为人多了以后，一个族可以出好几个族长，但是名字不改了，就是某某族的有五个族长，所以他十二个支派里面可能每一个支派分成五个人或者五个家室，然后每一个家室里面再来四个或者五个族长。那么弟兄姊妹你算算看啊，我把它算过来，60万大军出埃及啊，你把它这样分成三层以后或者四层以后，每一个族长所要管的不过500人而已，你算算看。所以摩西有很好的管理的系统，他把以色列的人召集来，怎么召集呢？所罗门以后你也看，他召集以色列全会众，怎么全会众召集法？不需要召集那么多的，召集支派，召集家长，召集族长就够了，都来了，可以听他的命令，这就等于全会众了。那不然的话，全召集全圣经里讲召集全会众的时候，难道人人都把田产放下，把工作放下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吗？也坐不下。所以他们只是召集族长来，就算是把全会众召来了。那么你知道我们讲这些利未人，利未人里面就分成三个大的家，一个是歌侠，一个是格顺，一个米拉利。你看神的恩典，大卫在重新立这些利未人侍奉的时候，希曼、亚萨还有以探， 亚萨是歌侠的子孙。你看看，你从他的家谱一直追上去，他说他是歌侠的子孙。西曼，你追到后来，你发现他是格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后裔，追出一个人叫做以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呢，真是公平。利未的三个儿子，每一个支派都出来一个唱诗歌的诗班的领袖。以后这些人又分成24个班次，最早是三个人，然后侍奉扩大都变成24个班次。但是这些人主要的责任在神面前唱诗、赞美、敬拜、感谢、祷告。你看他们这里很有意思的，我是喜欢唱诗的，我想学历一定也很欣赏哈。你我们读读看历代志上15章怎么讲的。19节，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然后第20节，大家忍耐读过这些名字哈。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古瑟，底下什么调用女音。什么叫调用女音啊？高八度唱高音部的。又派21节，又派这么多人领手弹琴，底下什么调用第八。什么叫调用第八？他们很早就知道八度和音，调用第八就是低音部。所以你看在圣殿里面唱诗，马上就是高音低音两部分。那天我跟一个弟兄谈话，他说你知道弟兄，在教会里面宗教的音乐最早都没有女生唱的，都是男人唱的。你看看哈，以色列人呢个个会唱歌。我印象最深就是 Fiddler on the Roof 那个电影里面，好像每个以色列人都会唱歌。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有一点不会错，以色列人中间这些拉比啊个个唱歌的，因为唱歌是他们赞美神的要紧的部分之一。那么你知道，我这个弟兄告诉我说，这弟兄在中古世纪的那些音乐所写的和弦都是为了男生写的。我说怎么唱法？他说调用女音嘛，高八度，用假嗓唱的。所以你知道最早的音乐发展的时候都是男人唱的。怎么样？我想薛丽可以跟我确定这件事情。那么高音怎么办法？所以有 contra alto, contra tenor, contra bass。 所谓 contra 就是高八度的意思。那么以后有女生进来了， contra tenor 就是 soprano, 就不用了，就是女高音。contra alto 以后简称 alto, 其实 alto 本来是中音，是男中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在旧约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用声音来侍奉，他们在神面前唱诗。凡是读圣经的人，读到这些地方的人，就开始对诗班产生兴趣，因为在神面前应当有诗班的侍奉，而且这个侍奉是领导会众起来赞美的。今天早晨我们高兴我们的姊妹在这里领诗，她是领大家赞美的，不是领唱诗，领赞美啊，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唱诗当然唱得越好，唱得好就够了，但是领赞美除了唱诗唱得好之外，还要他的灵里面有力量起来侍奉神，还要他生命够老练能够敬拜神，还要他能够带领全会众起来把荣耀赞美感谢归给神。这是一个领袖，这是一个侍奉的领袖。利未人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还不止这个，还有了，他们又在神的面前用诗词来赞美。我们看第16章第7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底下18节开始是他们诗歌的内容。那么弟兄姊妹们，亚萨这一班人本来没有大卫的命令，他们没有机会侍奉神。我们知道大卫称作以色列的美歌者，他是写最多诗篇的一个君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因为大卫的命令，因为大卫愿意看见神的儿女个个都起来赞美神，个个都起来称颂神，个个都因为认识神而宣扬那个荣耀那个喜乐。那旧新约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宣扬那个召我们入黑暗光中奇妙者的美德，因为我们认识神的缘故，应该宣扬他奇妙的美德。那么大卫也愿意看见在以色列人中间许许多多人起来赞美他，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说大卫就初次借着亚萨以诗歌来称颂神。我相信底下写的诗歌是亚萨所写的。这里两篇诗篇在我们圣经的诗篇里面也找得到，一个是96篇，一个是106篇，我就不读了，你们拿去对一对，差不多每个字都一样。 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人称赞他，一直有人把用诗篇用圣颂词在神的面前赞美神为大。这里面很多很好很好的话，很多很多很好的话，比如第十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越，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哦，这里都是一些勉励的话。他说耶和华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第二十五节，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他喜乐在他圣所中，民中的万族，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哦，弟兄姊妹们，这里就是那些利未人在神的面前常常用诗篇上的话，有些是他们自己做的，有些是大卫做的，在那里用这些话来赞美神。宝座面前不可以缺少赞美。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圣徒在神的面前缺少太多太多的赞美。那些能够来寻求神的人就已经不错了，他们能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安慰他，求神来解决，求神来满足他，已经不错的了。这是指的和神当中有交通的那些圣徒，还不包括还那些临时的也算在里面。我说临时就是还没有交通习惯，但是一有难处就来到主的面前，还算不错的圣徒。但弟兄姊妹们，从神这面来看，从神这面来看，他缺少。第一是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常常假设如果我能够站在神的身边听他要对神的儿女说什么话，我想神的心中最觉得孤单的是缺少赞美。神的耳中听不见他儿女的赞美，都是抱怨。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